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这几天呢，这个大家都很注意中国的这个9月3号的大阅兵。那么这个有一些北京来的朋友呢，就跟我说北京最近查得很严，每个地方的这些居民呢都要做很多的准备啊，也就是说派出所隔两天呢都丢到家里来问一问家里有没有外地来的人呢，这个并且呢尽量叫大家呢就不要出去。那9月3号不用说了，就这几天呢也控制得很严，在街上呢那就一直到这个很远的3环4环这些地方的路边呢都做了新的那个栏杆啊，那个反正是这也是立牌了，他从来的每次阅兵都搞得很厉害，但今年这一次呢是管得更厉害。另外有一些呢就是给所有的居民呢都要换这个煤气的炉灶，那就是怕这个煤气炉灶呢发生意外啊，这个是很大的工程了，因为涉及阅兵线路上的这些居民的煤气炉灶呢那总得有几百万套吧。当然这个煤气炉灶的这个换的费用还得居民出钱给你换套新的，但这套呢比较保险，就不太会出问题。那所有的这些朋友讲的迹象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最近呢这个阅兵呢看来是 越搞越厉害了啊，一定要进行了。我们呢曾经有一节节目就和大家讲讲是怎么看阅兵，那今天呢我再另外再补充一点。这次的阅兵呢叫反法西战争胜利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这个抗战胜利的阅兵啊，其实就是抗战胜利的阅兵。因为如果讲这个打德国法西斯呢，这个中国没有参与啊，中国呢是抗日，那么所以呢这个就其实是两条战线，俄罗斯呢是两边都打，俄罗斯是当然呢这个两边都打，这个日本和打法西斯呢还有美国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但美国呢他不会来中国参加这个典礼的。那么所以呢这次的活动呢估计呢就是几个国家，俄罗斯、中国、朝鲜加上一些东南亚的国家他们的一个庆典活动，这个就叫93阅兵。那么这场阅兵呢是要用很多很多钱的，大家知道很多人想那就是军队调动啊、飞机啊、油钱啊，这虽然是一部分，但是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是隐形的开支，也就是说阅兵的这几天呢周边的这些单位工厂这都得停工啊，并且呢所有的什么外卖啊、餐饮啊这也不能送啊，你不能阅兵的时候骑个单车在街上送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授业的部队几个月以前就已经在彩排了，所以这次呢用的钱非常的多。那个3、4月份北京呢就已经进入了洋坊的阅兵村去彩排，那么在很多地区一个月以前这些工厂呢就要停工啊，所以整体来说这个阅兵的影响不是说9月3号的那一天，是影响了几个月，这也正常的，因为有这么多军队跑到这个北京来，那么这些人一个要阅兵，一个要住，第三个呢不要受到外界的这个骚扰，那工厂呢也不能够这个上班，这个很多公司呢也就停工了，那也就把路让出来。那个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阅兵呢主要是徒步方队，也就是大家排着队走路的那种啊，就是走路提正步之类的这个演习。那么当然呢这个重点的目标呢就是给大家看的还不是这个提腿走得多端正，就是军事改革以后的兵力的结构。那个军统上传统是包括陆军、海军、火箭军啊、空军这么几个兵，这几个军种上面，在兵种上呢就多了一些特别的军队，像军事航天、网络空间、信息资源、联勤保障这些部队，当然还有武装警察和民兵。这个呢基本上这次阅兵就可以看到呢这个经过这个军事改革以后的这个战斗力的结构啊，这个很多人会很注意的，就到底改了以后怎么样。第二个受瞩目的呢就是装备啊，有很多新型的武器、无人的装备、自己研制的所谓的新质武器， 那么并且呢用这个联战群队进行编组，也就是混合战争。这个估计呢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知道联战群队啊这个新概念，也就是说这个打仗的时候那不光是海陆空这么分，还分这个联合作战的群队。这个联战群队呢分成四个部分，一个是陆上突击啊，你如果这个要登陆台湾，那么陆上攻击那有一个陆上的联战团队。第二个是防空和反导弹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无人的智能，第四个是火力打击，是这个四个联群团队。那么中国在火力打击方面呢特色呢最大的今天可以看点的就是我讲过的东风41、巨浪3这些导弹，也会有东风17的超音速的飞弹。那么这个呢就是加强核威胁的能力。中国呢也透过展示洲际跟长城的飞弹要表示呢他们能够对全球带来震撼的效果。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空中梯队的各种的主要的和辅助的战机，今年呢应该有一次呢会亮相空警的600运兵机，那么当然呢以前的空中加油机这个呢一定会的，那就是展现空中力量的完整性跟远程投射的能力。那么根据这个徒步方队呢估计呢这个中国在今年下半年主打的叫3个80年啊，就是他们做英雄部队，但是呢有些人呢会穿一些过去的军服啊，也比方说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啊，这些呢他们会穿的，就是突出在抗日战争中的这个贡献。那这一点他会很突出，八路军、新四军的衣服有可能也会出现。这一点呢很重要，因为呢我们知道抗日战争呢这个正面的主要战场呢其实是国民政府军队在打的，这个共产党的军队打游击，这个八路军、新四军这几个部分加上了很多抗日联队呢是打游击战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对于这个正面战场的那就不提了，那就要显示游击战的军队呢是主要的打败日本的这个力量，所以呢这些会请来的。那么当然呢还会请一些外国的人来参加阅兵，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方队、白俄罗斯的，他们呢也会来参加阅兵。这一次的安排用了多少钱呢？我们呢根据一些这个各种不同的资讯的整理，四月份的人员训练上呢大概一共花了8亿人民币。那因为他动用这么多万人嘛，天天在那里练兵等等。这一次呢是45个方队，包括人车飞机的方队，一共是45个。那么大概根据这样大的一个人车飞机的这些方队的用油维护保养大概2亿人民币，那这加起来就10亿。那么当然呢还有一块用的多，就是维稳，因为要增加很多的武装警察在北京的大小区域里面的安全防护，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保安都要出动。那不是说阅兵那一天，那是早就已经出动了，现在天天在动，大概这样的动用呢大概是46亿人民币，那就是10亿再加46亿。那么另外有一点呢就有一个大的部分，就是工厂矿区都要停工，因为为了阅兵。那么如果根据工厂的损失来说呢，有些人粗算的大概是29亿。那么把这个几个部分都加起来的话呢，这次阅兵呢总的这个耗费呢大概是370亿人民币，这就是一次阅兵。那当然这个费用是非常大的了，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呢这也花得起啊。那个另外有一件事呢，就是要有一个月的经济的停工，就是北京靠近这个中心的这些工厂都得停。还有一件事就是在阅兵的时候呢要这个渲染阅兵蓝，天要特别的蓝，所以呢这个要控制雾霾，所以所有的周边的河北省的我远一点的山西的、内蒙的、南部的这些冒烟的这些烟囱的工厂都得关门，因为有很多重要厂家呢就必须要关掉。那么所以呢 很多厂家呢也就是因为会受到损失。为什么有人估计说总的费用要到360多亿人民币呢？主要呢就是为了蓝天效果啊，要达到这个没有污染，这个是一定要做的，每次每年搞都是这样，所以总的来算就有这么多的这个费用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现在呢，大家比较担忧的问题，就是因为整个的八月份呢，北京下雨下的特别多，那它的天气啊，最近北京呢有些变，这个北京呢本来是很干燥的一个城市，这个今年以来呢，北京变得很潮湿，据说北京的有很多这种苔藓啊这些东西好多年都没看见的，现在在滋生，因为空气比较湿润，那并且下了几场很大的雨，所以呢很多人担心这个9月3号这天如果下大雨或者下小雨也是蛮头痛的，因为这些军队啊这些方队呢他不能穿雨衣，那么如果呢这个雨下的大呢，他们都穿着呢子的军服，这个呢这个就比较有些扰乱性啊。武器呢不受影响，但人员呢会受到影响，那当然呢这个要用什么办法保持蓝天白云呢，这个现在恐怕有很多备案的方案，但是阅兵呢是一定要做的。这一次的阅兵呢，因为有很多外宾来，这个外宾来呢如果一到北京呢就立马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要领导见面的等等，就比较繁琐，但这次呢有一件事情是使得阅兵呢有一个缓冲期，那就是在天津。他为什么在天津呢？因为上海组织的合作峰会是提前2天在天津开，所以这些凡是到北京参加阅兵的主要的国家的领导人呢都先到天津啊，包括普京都已经飞到天津去了，所以天津呢现在搞得很紧张。那个到天津，如果你到天津拿到手机一去的话，你就会收到有这个应急预警啊，要大家这个要小心网络的言行，要规范上网。那个有一个多月啊，就这样。天津的人自己也说呢，非必要不要出门，说话上网呢要非常小心啊，就是大家要特别的小心。那么当然，天津的市民呢也相当配合，也现在呢尽量少出门的，所以那个管控区域呢基本上空空荡荡的。天津呢为了这次上海合作峰会呢也是非常努力，天津有一个很大的摩天轮叫天津之眼，还有亮灯了啊，就是看起来很辉煌的。那个海河呢旁边呢还有灯光表演。那么很多在天津住了一辈子的人都说啊，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亮眼的天津。很多天津的道路呢给翻修，原来坑坑洼洼的城市主干道呢也全部的换新了。为了保证这个上合峰会的这道路的顺畅，这个就进行封路，所以呢天津市的市民呢也非常配合啊，也不出门了。这个马路旁边呢停着一排排的车辆，街上呢除了行人和极少数报备过的车辆以外，管控区的这个范围里面都是空空荡荡的。新修好的道路呢宽敞干净，上合峰会的广告牌林立，有些住在管控区内的居民出来看热闹，那也就只能骑自行车或者是电动单车，有些路段呢干脆就不通行了。这几天这个下午3点多钟，这个有传媒呢这个从今天呢就从这个从北京到这个天津，那么就遇到了这个嘉宾的车队，因为来的人很多嘛，上合峰会，所以呢这个路呢就封死了，就是有嘉宾车队，那么这传媒呢也不能通过，要等1个多钟头。现在天津的这个上合峰会中心已经开了很多记者的这个工作，里面呢有综合服务区、媒体工作区、新闻发布区啊，对记者呢还有这个茶歇啊、餐饮啊啊，还有媒体包啊送给记者，印着杨柳青莲花的图案呢，有天津的特色。食品呢也丰富，还有伞、有笔、笔记本和鼠标垫。还有3C 的认证的移动电源等等，这些都搞得非常漂亮。所以呢这个 上合组织的峰会呢，这回开的还是阵势很大的，因为一共有22位的外国领导人啊，还有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呢都会出席，所以呢就是好多人会参加了。那参加完了就到北京呢去阅兵，大概是这样。那么这一次呢来的官员呢，所以所有的外国人要到北京参加阅兵呢，就先到天津。那么这一次的接待的这些外国官员的人呢，我们呢看看呢，就根据这个重要性不同去接的人就不太一样。那个中国呢基本上是派了很多人啊，其中派了一个政治局的委员，3位的部长级的官员去接机。那么这些人员呢包括了主要是天津市的天津市啊、工信部啊、卫健委啊、交通部啊、科技部啊、生态部啊、海关总署啊、应急管理部门，这些部委的领导呢都出动去接，因为有22个领导人。其中到的最早的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他是今天31号上午呢就到了天津机场。这个由天津市委书记陈明尔是去率队接机，那他是政治局的委员呢，啊，这是最高级的。那么印度的总理呢莫迪，还有阿塞拜疆的总统阿利耶夫，他去也是差不多同时到达北京，就由这个工信部的部长李乐成接机。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呢，由中国的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主任雷海潮来接机。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米尔济耶夫、越南总理范明政都是由交通运输部长的刘伟去接机。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扎波罗夫呢，由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殷和俊去接机。缅甸的领导人这个敏昂莱军政府啊，还有柬埔寨的首相这个洪马奈，这是洪森的儿子，是由中国生态环境部的部长黄润秋去接机。巴基斯坦巴铁的总理叫夏巴兹，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由海关总署的署长呢孙梅军接机。还有小国马尔代夫的总统这个穆伊兹，由应急管理部的部长王祥喜接机。那么当然呢，这些呢就是接机的阵容了。普京呢来的人多，今天我看看普京他带了半个政府来访华，声势浩大，那个目标肯定是剑指西方了。这个由于呢现在俄罗斯和西方呢全面对抗，所以呢现在呢就显示出中俄之间特别突出的强调他们的这个强大的合作，要加强巩固双边的关系。根据中国的官方媒体就说，俄罗斯总统8月31号率领了半个政府来到中国访问啊，并且访问4天，声势浩大。那么大家呢就是说这是针对美国和针对西方联盟的，做给西方看的。这次随行官员的层级和规模都空前，包括3位副总理、10多位部长，还有各大企业的代表。连俄国总统的助理都讲，为期数天的出访行程对普京来说都非常罕见。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中国媒体也就说，在中俄元首引领下，两国关系正处在历史的最好时期，估计也是的啊。这个普京呢更加精心的铺陈，他接受书面专访就大打历史牌，那他讲了这个强调中俄两国在二战当中共同的历史记忆。他说中苏人民呢都承受了最惨重的伤亡，并且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啊，并且说正是中国的英勇抗战才阻止了日本在1941年到1942年的进攻苏联。那么他呢为当前的中俄的战略的这个结盟啊寻求这个历史的正当性。普京这个人很特别的，他一讲到别的事情呢他就喜欢讲历史，他像个历史老师一样，其实呢在历史上呢是找他的正义性。普京呢在书面的发言里面也赞颂了两国关系达到空前没有的高水平。 他指出双边贸易额从2021年以来增长了1000亿美元，俄罗斯稳居中国油气供应的前列，中国汽车呢也大量的销往俄罗斯。他说呢，最令人注目的就是两国之间的结算那几乎呢完全转向本币，也就是用人民币结算，联手去美元化，这个呢对抗西方的制裁的这战略意图呢就讲得很清楚了。不过除了这个俄罗斯来以外呢，这个还有这个与其他的人，那当然有一个人没有参加上合峰会的，但这个人呢很快后来9月2号他就会抵达北京，这个人呢就是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呢就是来光阅兵的。不过金正恩来呢他比较的头痛，因为他不坐飞机来，所以呢在铁路过来，这个人呢怕坐飞机，他也没有什么飞机，因为他的专机呢都是俄罗斯70-80年代的飞机，就担心这个飞机出问题，所以呢基本上坐火车。他呢还是坐他的那个有防弹功能的绿皮专用列车。那么因为要从朝鲜进入中国，这首先进来呢就是辽宁的丹东市，原来叫安东市，这个地方呢已经是所有的酒店呢就不对外国游客订房。那么丹东前往北京的铁路车票呢也都不发售了。那当然呢，这个中国现在两套铁路系统，一个是绿皮车，一个是这个高铁。那高铁我估计还是可以动的，但是绿皮车就完全就停了。那个9月1号到9月2号有辽宁省丹东前往北京的火车票全部停发。这个本来呢有很多车呢是就买了票的，现在也不开了，告诉他这两天不开。那么到底金正恩的火车什么时候到北京呢？估计呢是晚上6点多钟出发，第二天早上8点钟呢这个呢就到达北京。那个但是呢金正恩到底什么时候走呢也搞不清楚，反正就停了。另外呢这个有很多的酒店也停止收外国人的订房啊，因为这些酒店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酒店叫中联酒店，因为它可以看见那个夸亚路江，这个中朝友谊桥就是那条大桥。那么因为呢金正恩要从这个桥上过，所以呢这酒店全部就清空了。从丹东到北京的距离是800公里，高速列车呢大概1000公里。那个金正恩的专列的平均速度呢非常慢，它只有50到60公里，所以他跑这个800公里要跑16个钟头到20个钟头，所以呢他这个一号进来到二号到达北京，这是大概估计的。那因为他不愿意跑快，他也不愿意坐中国的高铁。金正恩抵达北京以后呢，他就会入住这个历来接待朝鲜最高领导人的钓鱼台的国宾馆。9月3号，他呢就要去阅兵，然后呢，估计他会站在中国主席的左侧观礼。那么，这个和金正恩2018年和2019年的行程安排呢都相似，他都是搭乘专用列车抵达，也是入住钓鱼台的国宾馆。朝鲜方面已经派遣了先遣队在上个礼拜抵达北京进行前置的检查。另外有消息说，这个朝鲜的很多学术单位呢也派学者和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讨论什么呢？就是讨论朝中关系和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那么这些人呢也是做个样子了。中国的这个靠近朝鲜的延边大学的副校长刘岩，还有社会科学院亚太和全球战略研究所的王俊生都会出席的啊。我估计这些参加谈判的人有很多人能够讲这个朝语，讲韩语。那么当然呢，这个最大的看点呢就是他要见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就是三巨头了，中俄朝这三个巨头。他们呢估计会和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呢举行这个双边会谈。但是呢会不会有三边会谈呢？我估计会啊，因为这三个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就有可能，所以大家呢都在期待看看这次的会谈结果怎么样。这个8月31号，这个中国的 国家主席在天津宾馆呢就接见了这个来参加的印度总理莫迪，这是另外一个。这个莫迪呢跟中国的关系不好，但是呢也不想跟中国闹翻，所以莫迪呢来参加上合峰会，但是不参加阅兵啊，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这是大国啊。那么莫迪呢他的这个一共来了十几个人啊，中方出席呢比较重要的人啊，这个蔡奇啊、王毅啊、陈敏尔是天津的书记嘛。那个莫迪上一次访华是七年以前，那么莫迪呢这个来到这个天津，天津有很多印度人啊，这印度侨民呢就欢迎啊，气氛还比较热烈的。31号中午在天津的迎宾馆，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就会见了这个莫迪，大概聊了一个钟头的话。那么估计不可能聊得很深，因为一个钟头的话叫半个钟头这个翻译，也就讲了30分钟的话，30分钟呢一个人讲一半，一个人讲15分钟，那15分钟能谈什么呢？那也就是聊一些这个客套话啊，我估计大概就这样。根据印度的媒体讲呢，就说这个是一个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啊，要保持这个稳定这个良好的两国的关系。那么这个是讲，当然呢莫迪呢的行程呢他就仅仅参加上合组织的峰会，他呢不会参加随后的这个9月3号的阅兵活动。那个这种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想到，因为印度本身跟中国有领土的纠纷，他参加你的阅兵他算什么呢，是吧？第二个，印度呢跟日本呢有很多这个贸易上的往来啊，印度呢也不想太得罪日本啊，他不像这个苏联，那就是没有什么呢，就只能一头靠着中国。印度呢他有很多的想法，也不愿意太得罪美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好了，今天我们用了这么一点时间来讲讲这个关于93阅兵啊，93阅兵呢到阅兵完了大概9月4号左右，我会和大家呢做一些关于阅兵的感想的这个讲话啊，这是第一段。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段呢讲讲香港啊，为什么今天要和大家讲香港呢？因为我这几天在香港，我昨天呢在深圳开了一整天的会，昨天早上9点钟一直到晚上6点多钟都在深圳开会，开得非常艰苦的一个会，因为涉及到很多啊这个有关的问题了，很多专家呀等等一起开会。那个开完会以后晚上呢我就这个组织会议的方面派个车把我一直送到香港的驻地啊，那个当然过境的车还是蛮多的，就香港和大陆两边的车很多，我是从深圳湾那个口岸这个出的，所以呢这个也很顺利啊，到香港呢也还一切如常啊，这个到外面吃饭啊，到超市买点东西啊，大概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不过最近呢出出入入香港呢这一两年以来啊是有些感觉的，因为这个到香港呢我是在这个新冠病毒期间我也来，在那个香港的这个我们叫暴乱或者这个所谓的示威游行啊，就2019年的时候那个期间我没来，以前和结束以后我来过，我整个的观就看到了这个事情的整个的过程，那真是很有感叹的。那个当时呢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走到了我到香港每次来呢都一定会到铜锣湾啊去走走啊，在仙尼斯道啊 Hennessy Road 啊，去这个中环办点银行的手续，然后呢去有时候去走走香港大学啊，然后呢看看街头的商店。那么这个最大的感触呢就是香港的街头讲普通话的人是急剧的增加，那不是说有一两个大陆的游客，那是走到哪都是的，那不仅仅是游客，有大量的香港工作的新来的大陆人广东话一句不会，也不在乎广东话，这个呢变成了常态，这个我现在听得多了，并且呢普通话就变成了这个当地的 越来越强势的一个语言。这个有些人国内的人来到香港呢，就诟病香港，说本地人不懂普通话，这不像话，就是有这种，就是已经开始压了。那个我们知道呢，这种所谓强势的地方方言呢，在很多地方呢曾经是有的，比方说上海，在解放以前呢，上海话是强势的，但是现在上海，即便在上海呢，普通话也是最强势的。那么然后经过60多年，这个上海人呢基本上呢在外面都得讲普通话，那么再到了这个香港呢，这个普通话呢非常的强势，所以这个呢都是一个问题，广东话呢就慢慢走弱了。但这些呢就只是我听到的一些啊，但是我要细细看看的话，就发现呢有很多的变化啊。比方说这个有很多香港这个大家都出名的这个店呢、啊，像这个九记牛腩店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了。九记牛腩店呢，在网上是炒得很热的啊，就牛腩粉嘛，啊，或者牛腩咖喱意粉啊，这个非常出名。这个就是10年前我就去吃，也就是很正常的一家店，的确煮得很好牛腩。但是呢，到现在呢，就看见这个九记牛腩店呢，现在外面排队要等1个钟头，排了很长的队。那天我走过呢，我也是在路边听了一下，那基本上全部都是讲普通话，大概香港人看见这么长就不排了。并且呢，九记牛奶店的伙计呢都是用普通话回应这个顾客，那么这个呢，这个情况呢就有很大变化。也就是说呢，国内的人来香港的比例呢，那就不是一点点的增加，是大幅度的增加。另外一点呢，就是在香港的原来的一些朋友呢，很多人都走了啊，也就是过去的5年之内，啊，有些移民啊，有些申请这个什么探亲啊，反正都走了，现在反正没什么朋友啊。那么来到这里呢，这个很多呢都是这个中国内地的各个省份来的，那不止一个省。我说了，我上个月吧到香港。好像一个到一个保险公司去，那基本上里面工作的人和里面谈保险业务的人基本上都是讲普通话的，就没有听见有讲广东话的，就是工作的和顾客都是大陆的。这些人呢估计就是新香港人了，这香港呢估计未来呢会换的很多。我到香港大学呢走一走，发现呢香港大学里面内地的面孔很多。我认识一个朋友在香港大学呢跟这个教育有关，问了他，他说一多半都是大陆的学生。以前港大不这样，港大是一个讲英文的学校，那基本上呢香港学生为多，也是香港最高学府。那现在呢这个大陆的学生呢占了一多半啊，这个并且会越来越多。那如果港大这个尖峰上的学校都这样的话呢，那就别的学校就不用说了，什么理工啊，香港中文大学啊，香港理工大，香港科技大学啊，这些可能呢比例就更高。我没有去啊，现在连原来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浸会大学，现在也是这个中国大陆来的人很多，这个就整个比例啊。就变了，整个就基本上因为香港自己的小孩也不多，加上走掉的人很多，并且呢在港大的校园里面呢就看见了有很多这个爱国的海报啊。港大在2019年闹得很厉害的几个大学啊，但现在呢都是贴的爱国爱港的海报啊。我看见有一张海报贴在那个地方，叫做以国是根深才能叶茂，以国是本固才能枝荣啊，就是一个国家，香港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呢就变了。我们知道这个1970年代到90年代左右，大概有20多年。那么其中呢就有一部电影叫做《网中人》，那个是 TVB 的电视剧。主角呢就是周润发，他演的主角，在香港呢就引起很大的回响。那么其中呢这个最受人注意的不是周润发，而是廖伟雄演的阿灿。阿灿呢就是内地来的新移民， 所以呢，到后来呢，这个香港很多人呢，把大陆的人呢叫做阿灿啊。这个我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听得很多，哇，个阿灿呢，就是说他是大陆来的。那基本上当时的认为呢，就大陆来的人是愚昧、浅薄、落伍的。那么当然呢，我们在其实看当时的那个网中人的电视剧呢，其实呢，这个阿灿呢也有很多正面的特质啊，善良、正义、踏实，所以后来这个名词啊，就用来呢这个在香港人当中用来取笑中国的移民了啊，这是阿灿。没有想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香港经济经历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 的黄金年代，加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一线城市呢，慢慢拉开和香港的 GDP 的差距，所以呢，这种以前受到歧视的新香港人，就是阿灿呢，就更自信了。他们呢，受不了香港人的那种趾高气扬、不接地气，他们呢也给香港人的一个负面的词汇。就叫做港灿啊！你叫我阿灿是大陆人，我叫你港灿，你是香港人。那个基本上呢，就是其实各个地方人都有一种歧视，比方上海人嘲笑台湾人呢，叫做呆包啊，那有点呆，就是这样。那么当然呢，在整个现在的情况之下，中港两地啊，由于阿灿或者港灿的这种社会摩擦呢，还没有消弭，因为两种方言完全不同。那么但是呢，这个逐步过来呢，这个北京方面呢采取了很多政策，比方说大幅开放内地人到香港留学、工作、买楼，并且呢跻身政治决策的核心。那么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呢，这个原来呢，这个一国两制的核心呢在于一国啊，两制呢慢慢的就不是那么特别了。那么现在的香港的青年呢已经很消极了，原来香港青年最积极的是报考警校，就当警察嘛，但是我们现在看见这个警察部队的贴的那个海报，我在看见街上贴了一些叫心系社会，那么然后呢现在的海报呢叫全年招募啊，这个请急投考啊，就要大家投考，就招，大家都不愿意当了，因为当了你在这里一辈子怎么办呢？所以呢现在香港呢，我们目睹呢是一个换朝代，就是说香港原来是广东人的天下，估计呢再过几十年香港就是一个普通话的地方，广东人呢就会变成少数民族了，这个有可能的啊。那个我们知道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后，中国内地居民呢能够透过基本法24条的第二款所确定的这个永久居留权，或者已经移居香港的子女、配偶团聚、照顾无依靠父母、亲属或者继承产业等方式呢，申请呢移民到香港，叫单程证来到香港。那么由于当时一些新移民呢不能在香港自给自足，依赖社会福利，学历呢也比较低，生活习惯呢存在差异，语言也不通，所以很难融入香港的社会，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呢用阿灿啊。由于这个到现在为止呢，这个慢慢大家不这么叫了，叫新香港人。这个香港人呢是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2013年10月发表的文章，说这个香港的700万人口里面，超过40%是新香港人，也就这个人的比例很大。人民日报公布的，我没有做过调查啊。那个当然呢，香港人呢对于这些过来的，这个对社会没有贡献，就带钱过来的，觉得呢不太满意。但这个总体来说，到底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啊。那个香港自己的人呢，对于大量的从大陆来的人来到他们的社会里面，他们觉得是有点抵触的啊。那个因为来的人呢，他完全不懂广东话，就融不进这个广东话的社会，但呢继续来。现在呢最主要的香港人感觉到就是他们自己的方言，就是粤语了。 啊，金融界的香港新移民呢对粤语没兴趣，我见过几个，那就是讲普通话讲英语，根本不跟你讲粤语。那个所有很多人呢就说普通话是规范用语，广东话呢又难听又难懂，所以呢有很多这个来到香港工作的这种白领啊，从心底排斥广东话，从来呢也不学广东话。这个跟深圳情况一样，深圳呢在广东建立一个特区，但深圳呢根本没有人讲广东话，广东话呢只是那个边缘的有些人讲。那虽然深圳整个给包围在讲广东话的这个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但他就是抵制这个广东话，也不提倡。那香港呢一个广东人为主的城市，但现在面临呢也是这样。所以今天呢就讲讲到香港一些体验，还是蛮正确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见。